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现在又是雅芳为你主持的接棒人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从上回开始呢，我跟你一块探讨敬虔操练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祷告的功课。已经了解了祷告的四种类型。第一个，急难救助的祷告，就是求助的祷告。第二，感恩答谢的祷告。第三，挣扎怀疑的祷告。第四，倾心吐意的祷告。今儿呢，继续再跟你来学习祷告的操练。现在跟你分享祷告的四个错误态度。啊，这个要把它记住，避免犯这些个错误。第一种就是沽名钓誉。这怎么说呢？有一些人把这个祷告重点是放在怎么样祷告，或者是怎么样祷告才会有效，这个就对祷告的认知扭曲了。我记得我说过，孔雀啊，一看到有人在看它呢，它就会把自己那个美丽的尾巴呢就展现开来，就是孔雀开屏。这就好像有些人祷告的目的，他是希望别人知道他很能祷告，也很会祷告。这让我想起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祷告不是不好，而是不够好。因为别人会说，哦，这个人很会祷告哦。这是人的夸奖，是不是？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天父会说什么吗？天父会说，这样够了啊，别人已经知道你很会祷告，你的用意啊，达到自我虚荣的目的也达到了，所以呢，我不会听，也不用听你的祷告，因为你的目的不是向我祷告，你只是想增加别人对你的印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向谁祷告？我们的祷告目的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经文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弟兄姊妹，所以这种祷告是有问题的，它不是不对，它也不是犯罪，只是祷告了，不过很可惜，可能没效。祷告的目的不是让人来欣赏你，如果这是你的目的，那你就只能得到你的目的了。哎呀，别人会说这个人真会祷告，就这样了。所以第一点错误的祷告方式呢，就是沽名钓誉，想要得到人的赞赏。第二个错误呢，就是想要控制上帝，控制天父。那你听到我这么说呢，你就会说，哟，这种祷告真有趣儿啊，要控制上帝。在一个卡通动画里面故事哈，小朋友也特别知道，就是阿拉丁神灯。这个神灯精灵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故事，如果看过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精灵真的很厉害哦，他什么都能做哦，哇，并且呢，他随着这个烟雾出来的时候，从那个灯这个嘴儿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强大有力，很棒的样子，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点他是怎么样都不行的？那就是说，如果没有阿拉丁的命令， 他什么都不能做。就是阿拉丁要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他才能够做什么。你说，这个神灯里面的这个精灵跟阿拉丁，谁比较厉害啊？小小的阿拉丁这个精灵呢，还是阿拉丁吩咐他这个人呢？因为是阿拉丁控制了这个精灵啊。那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对着上帝祷告呢，会有这样的心态哦。啊，祷告的时候会想说，上帝啊，你真的很厉害，你是全能的，你是伟大的，但是我现在向你祷告，你要听我的祈求，我向你求的你就要听啊，我每次向你祷告都要听，然后你替我办我所求的事儿。耶稣曾经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耶稣说祷告的重点不在于话多话少。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苦得不得了，只是流泪，只是叹息，心里面酸啊，痛啊，苦啊。可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那重重复复呢，是上帝必然听吗？这个必字就像是掌握了秘诀，也就是我怎么样祷告，天父一定要听我的。当人祷告有这个观念的时候，祷告呢就像神话故事一样变成了一种魔法啊，你就学了一个秘诀，呜哩哇啦呜哩哇啦的念一些东西，然后好，芝麻开门了吗？神就会说，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吗？因为你的咒语念对了，所以门开了，所以啊，就有什么样的东西出来要替你效力了吗？有的时候啊，很多人一直是在找这个秘诀，是想要他所祈求的必蒙垂听。那刚才的经文里面说，多念几遍，用许多重复话，就以为必蒙垂听。哎，说到这儿呢，咱们中国人呢，真的很喜欢这一点儿。所以呢，走在大街上，很多地方呢，都会看到这个贴的一些个纸，上面有一些某某宗教的这个咒语，并且呢，下面小字儿说，天天念，常常念，多念几遍就会有效。所以有人相信了耶稣，归在天父的名下之后呢，在教会里面呢，他也是这样，以为多念几次同样的话，或者是多读几遍圣经，神就会垂听了。还有一些个说是基督教的书籍，特别写出来教导信徒说，你应该怎么样祷告，然后呢，神就一定会听。神听祷告，可能会有三种反应。一种是，嗯，好。另一种是，嗯，不好。最后一种是，嗯，等一下。神是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并不是每一次都向我们说好，或者是马上好。有时候知道要等一下，可是呢，我们不尊主为大，不等候神，没耐性，接着呢，就会发怨言了。上帝呀，我的神呐，怎么会这样呢？我已经跟你讲了好多遍了，我也求了好多遍了，你不是马上垂听我的祷告，帮我吗？怎么拖了那么久呢？刚才的经文说，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啊，这个必字其实提出来是表示有问题的。神有主权，有判断，不会每一次每件事情照着我们所想的，或者是我们去要求的，他就替我们办。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可以用祷告来控制上帝。第三，在祷告中的错误就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这样的祷告啊，真糟糕。而且呢，凡是心里面想这样祷告的人呢，多数不是默祷，是大声的说出来，利用祷告来指责人。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曾经这样做过呢？比如说，姊妹，这家里头的丈夫不听话，夫妻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这做妻子的在祷告里面呢，就在上帝的面前说，哎呀，天父上帝呀，你看看我这个老公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平时做老婆的平常劝告他的时候呢，哎，这两人就会起冲突闹矛盾。可是在祷告的时候，他可不能够这个在闭着眼睛合起手来祷告的时候马上站起来跟这个祷告当中的妻子吵架吧。所以呢，做妻子就趁这个机会说，上帝啊，天父啊，你看我这老伴儿啊，他又抽烟他又喝酒，下班呢又不马上回家，总是在外面这个晃荡晃荡。其实他这话呢不是讲给神听的。你以为神不知道吗？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东西啊，只不过是用祷告来指责对方。那这样的祷告耶稣不喜欢。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到十一节记载，有一个法利赛人到圣殿里面祷告，他祷告自己的事儿就好了，神啊，我感谢你。那这个开始好不好？好啊。感谢完了呢，他就开始骂人了。他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哎，这是个人向神祷告，为什么说起这些来了呢？接着他还更妙的就是，我也不像这个税吏。那是那个税吏是站在他的旁边，这站在他旁边的人也在他的祷告里面被骂了。你说弟兄姊妹，亚芳在这跟你这么说，你也会想，哟，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实在是太过分了，是不是？好，这是圣经的记载。那么牧师传道人呢，其实也会犯这种错误。有的牧者传道在开同工会的时候啊，被里面的这些长老执事责问了，或者是讨论的事情呢互相不通了，闹矛盾有意见了，于是呢就在某某的祷告机会里面呢责备人，把教会里面所有人犯的罪呢都在祷告里面申诉了。啊，在这里目的是什么？神啊，求你管教我们。其实目的就是管教他所数落的那些人，这是不对的。利用祷告贬低别人想要抬高自己是绝对的错误。好，再说说第四个错误，生活脱节了。这个祷告呢是越来越会祷告。你会觉得奇怪，陈小芳，你这说的什么意思呢？那后面还有啊，他越来越会祷告，可是生活呢就越来越糟糕。祷告并没有帮助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接近，祷告没有改变他那个以自我为主的生活习惯。他的目的是想什么呢？实在没有人知道。路加福音二十章四十七节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哇，非常的丰富啊，好像是进步了很多，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却没有改变，依然是有罪性的。所以祷告并没有对这样的人产生任何的关系，因为他属灵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你说可不可惜呀？哎，接着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就是，这样的祷告是完全 没有效的。好了，弟兄姊妹，刚才雅芳跟你探讨了祷告的四种错误心态，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愿主耶稣教导我们真正懂得祷告的秘诀，好好的祷告。那现在呢，我就跟你分享一下祷告的内容。我先介绍一下，祷告就是祈祷的手啊。这张画呢，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呢已经看过，而且你拥有这张画。这张画呢是很有名的，就是画里面没有别的，就是一双祷告的手。这双祷告的手可以提醒我们祷告的内容。让我们看看我们的手，看看我们的手指头、手掌、关节、皮肤，然后呢思想一下祷告应该怎么样。首先，我们的祷告应该赞美。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经文说，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的手有几个部分，首先呢就是大拇指。当你对人家举起大拇指、竖起大拇指的时候呢，那就表示你欣赏对方，觉得对方真的很棒。这是第一点。对上帝是用赞美的心态，那你会欣赏，你就会赞美啊。诗篇150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除了赞美，还要怎么样？感谢。第二个手指头呢，就是感谢。诗篇139篇14节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神对我们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要感谢。当我们欣赏神的时候，我们是赞美，所以赞美和感谢是不一样的。我们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就会赞美他。我们对神所做的一切，我们会感谢。好，来到第三呢，我们要认罪。这第三个手指头呢，就是认罪。每一次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先做反省，赞美感谢，然后呢要反省。诗篇51篇第四节那里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第四，我们要学会代求，替别人祷告，为别人祷告。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代求是神所悦纳的。第五，祈求，这是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马太福音七章第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从祈求，然后寻找，最后到叩门，这是表达一个人心灵的迫切，有这三个阶段。第一个，可能会坐在那里说，神啊，我真的需要什么什么，然后呢站起来去寻找有没有，找到了，哦，原来在这儿，然后呢就开始敲门了。这些个呢是表达了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了，然后更加迫切的一种表示。简单的说，这都是寻找。如果你是一个寻求者，神一定会答应。 但是神的答应呢，不一定是照你的想法、你的要求、你的规定，因为只有天父上帝才知道什么对你最好，哪个方法最适合你。好，第六呢，聆听。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以为咱们的手指头呢，就五根，是不是？其实五根手指头呢，不构成一只手，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手掌。手掌的面积跟五根手指头的面积加起来呢，哎，你比比看，差不多耶。这个手掌呢，是代表我们要聆听，仔细的、恭敬的听。当你知道祷告是一种呼吸，是跟神的一种对话的时候，那就知道祷告需要有聆听的时间。所以当我们祈求完了之后，就要安静默想啊，在神面前好好的等候，聆听神对我们的感动或者是给我们的回应。如果我们晓得怎么样祷告，又晓得怎么样安静默想跟清空我们的心灵等候的话，我们的祷告就是一个平衡的良好的祷告生活了。诗篇143篇第八节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为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这首诗歌非常非常的好。在这呢，雅芳有个提议，当你每一次想到主导文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背诵的时候，可以用一些问题来自我反省。相信这样的祷告呢，一定会慢慢的改变你。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一句话，代表我们跟神有两个关系。第一，神是我们的父，是跟我们很亲近的，是我们的爸爸。第二，是在天上高高在上非常伟大全能的神，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去了解他的、明白他、知道他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一直在神是超然的，神是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关系当中，这样我们去寻求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祷告是可以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借着祷告跟神越来越亲近，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会赐下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了。弟兄姊妹，你记得想要跟需要是有什么关系吗？他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神会把我们需要的给我们，但是不一定会把我们想要的给我们，因为我们想要的常常比需要的多很多。看见别人有我们也想要，看见我没有我也想要，是不是？最好我们一块儿在天父的面前好好的学习祷告，让我们成为祷告的人，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也能够被神的爱不断的改变，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you 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
远。灵泉心语。有一年初春的时候，我去探访一个朋友，他的家呢搬到郊外去了。哇，那儿的风景好美呀！我为我的朋友能够住到这么好的环境里不断地感恩赞美主。但是你猜怎么着，我的朋友呢却不断地抱怨说，嗨，你不知道啊，夏天太阳好猛啊，眼看夏天就来了，嗨，我真的不敢想象。当他说的时候，好像是大祸就要临头似的。于是我跟他说了，夏天不是还没来吗？为什么不为现在目前美好的风景、美好的天气感恩、尽情享受呢？何必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先烦呢？况且，等夏天来的时候，你可以找阴凉的地方待呀。你这儿的风景，我相信夏天会有夏天的美，对不对？真的，老实说，不止那位姐妹，我们自己也总会为一些个还没有出现的问题事先焦虑，甚至于有的时候为一些个不存在的事情先担心，白白的浪费了眼前的良辰美景。有些妈妈当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哭哭啼啼，她就说，哎呦，这个孩子快点长大吧。好，在神的恩典祝福之下，孩子长大了，到了两三岁会跑了，他跟不上又担心了，唉，还是小的时候抱在怀里好。于是呢，不再的抱怨。大的时候说孩子小好，小了说大好，像这样是白白错过了自己跟孩子相处，因为那一刻就是最美的时刻。这是神赐给我们甜美的礼物，又甜又美，可是不会欣赏的话，就变成苦涩的刺了。所以姐妹们，为什么不放下这些自己找来的苦悲，安安心心的带着感恩的心，享受在主恩里与亲爱的人共处的时刻呢？
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